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中国人跨越美国南部边境，中国网民拍手叫好。北京用20年前可信度不明的官媒文章指控华盛顿。欢迎中国化解俄乌冲突，美国转向，挑战何在？乌克兰击落6枚俄军高超音速导弹，爱国者防空系统威力超出预期。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宇宙介绍国际新闻。首先，乌克兰击落6枚俄军高超音速导弹，爱国者防空系统威力超出预期。宇宙，
是的，陆阳。乌克兰政府星期二5月16号表示，乌克兰防空部队在星期一晚上到星期二凌晨连续击落俄军向基辅发射的6枚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再次证实爱国者防空系统具有强大的拦截能力，这打破了俄军过去所标榜的他的这类导弹难以拦截的神话。那与此同时呢，北约副秘书长杰瓦纳告诫中国不要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支持。杰瓦纳上个星期五说，北约了解中国目前还没有提供支持，不过正在进行有关讨论。陆阳，
我们关注土耳其和泰国的选举情况。土耳其现任总统面临决选，泰国在选举中迎来政治转折点。宇宙，
是的，陆阳，土耳其呢即将举行总统决选，在此之前呢，现任总统埃尔多安在第一轮投票中是领先，但是呢没有达到完全获胜所需要的50%选票的门槛，他表示有信心在决选中获胜。而他的头号对手基利克达罗格鲁也表示他绝对会赢得第二轮。那与此同时呢，在泰国的亲民主政党泰国前进党在星期天的全国选举中意外获胜，被认为是为泰国政治赢得了一个转折点。陆阳，
另外七国集团峰会将为韩日关系改善提供舞台和机会。宇宙，
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呢是将在星期五，也就是5月19号在日本广岛开幕。这个会议呢将深入讨论一系列困扰世界的全球性的紧迫议题，而且呢被认为是韩日两国改善关系的绝佳机会。美联社说，韩国和日本呢都是具有强大经济实力的民主国家，而且还都是美国的盟友，本来应该是亲密的天然朋友，但是呢由于错综复杂的历史恩怨呢，他们一直是面和心不和，甚至呢是敌意多于友情。不过呢两国选择放弃历史恩怨，现在正在与美国一起构筑对抗中国的战略联盟。陆阳，
在苏丹方面，人道主义援助已经抵达苏丹，同时这个国家的冲突进入第二个月。
事实上呢是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在星期二5月16号做出了以上的表示。这两个组织呢在一份声明中说，预计呢未来几天还会有另外一批包括医疗用品在内的货物运到。与此同时呢，苏丹军方星期一对首都喀土穆北部发动了空袭，打击一所医院周围的准军事敌对人员。陆阳，
美国方面，美国联邦众议员的2名员工遇到袭击。另外，费城市长选举前发生网络攻击媒体事件。宇宙，
在星期一呢，一名男子袭击了美国联邦众议员杰里·康诺利的员工。那么这个男子呢是手持金属棒球棒走进了议员位于维吉尼亚州北部的办公室，袭击了受害人。与此同时，费城问询报在市长选举民主党初选的前夕呢遭遇了重大的网络攻击，不得不中断运营。那这意味着呢这家报纸星期二晚上呢将无法报道该市第100届市长选举的民主党初选。陆阳，
谢谢宇宙分享国际最新动态。接下来我们将分享围绕中港台的最新新闻，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关注一组中港台相关新闻。首先，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期盼在六月的新加坡安全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上跟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会面，但是《金融时报》日前报道，北京已经表态，因为李尚福被美国制裁，两人几乎毫无可能会面。李尚福任职于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期间，因牵涉与俄罗斯主要武器出口商俄罗斯国防产品出口公司的重大交易，被美国国务院制裁。捷克共和国总统帕维尔在哥本哈根民主高峰会上发言，称中国比俄罗斯更危险。由非政府组织民主联盟基金会所主办的哥本哈根民主高峰会5月15号和5月16号两天以实体或视频方式举行，由全球民主国家重要领袖共同发声，捍卫自由民主价值。帕维尔在高峰会的第一天谈及中俄问题时作出上述表示，他进一步指出，中国寻求的不是与平等伙伴的平等合作，而是全球主导。他说，中国有战略耐心，我们应该非常谨慎地观察中国的所作所为。中国方面，解放军西部战区司令员汪海江上将周一在中共中央党校的机关报《学习时报》上撰文，敦促将不同的新兴战力与常规战术进一步的融合，包括利用人工智能以应对与西方尤其是美国可能发生的冲突。中国经济方面，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复苏动能渐失，趋于疲软。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二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 5.6%， 高于三月份的 3.9%。 尽管这是2022年9月以来的最大涨幅，但是只有市场预估 10.9% 的近半水平。另外，星期二公布的另一批数据也显示，中国房地产投资进一步下滑，加剧了人们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前景的担忧。台海局势，有股神之称的巴菲特在今年第一季度将世界半导体芯片研发生产的龙头老大台湾基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清空，引起投资人以及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巴菲特最近几个星期一再对台湾的未来表达关切。与此同时，巴菲特旗下的伯克希尔投资公司一直在减持台积电的股票。香港方面，香港特首李家超星期二5月16号对梁承运间谍案表态称，该案显示香港仍然存在国安风险，不能掉以轻心。78岁的美籍港人梁承运因间谍罪指控在中国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是一组中港台相关的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宇宙与您分享记者文浩的报道，中国人跨越美国南部边境，中国网民拍手叫好，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过去几天，来自中国的移民在美国南部边境跨越国境线进入美国的现场片段，在中国的网络上引起不小的关注。尽管有官方媒体人发文对这一现象嗤之以鼻，但是许多网民们还是对在美墨边境的走线客表达了祝福。请听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文浩的报道。宇宙。
好的，陆阳。美国之音记者文浩的报道说，上个星期，一段由美国之音记者团在墨西哥边境城市马塔莫罗斯的格兰德河边上拍到的一名跨境中国女士的片段，在中国的网络上被大量转发。片段中，只见这名并不年轻的女子身穿绿色冲锋衣，在河边果断地扔下了行李箱，带着随身物件跳入了格兰德河。在微信上，一名博主将片段的部分内容贴在了其公众号上，至本文截稿已经收获了接近18000个点赞和10万以上的转发。名为王老邪的网友甚至挖出了女子的身份。
这位大妈姓朱，是沙市人，以前是当地文化馆的画家，但是为人性格刚烈，得罪了一位有深厚后台背景的男邻居。男邻居打上了门，他还击，拿了一根竹扫帚对打，把男邻居的视网膜打脱落了，因此被关了半年，罚了10几万，引发退休工资。
评论区里的网民对这位女子 和其他走线客的行为表示敬佩。一条获赞超过7000的评论写道，这名中年妇女的勇气太强，脸上充满着坚强和自信，她一定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一条同样收获上千点赞的评论也表示，不是走到绝路，谁愿意这样拼？祝福你们。在中国的网络上，环球时报特约评论员前主编胡锡进在微博上发文称，这名女士的行为不代表中国人。她写道，中国在快速进步，如今绝大多数中国人用不着像这个大姐一样冒险求渡界河，去美国正说不清的人生。她并且号召让中国梦替代传说中的美国梦。她还认为，如果可以重新来过，这位女士很可能更愿意在中国生活。胡锡进的观点受到不少人的赞同。一个网民表示，老胡这次说的对，美国梦已经是过去，让我们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得更好。另一位网民回复说，他支持更多这样的润者离开中国。他讽刺道，欢迎这类人应润浸润，也欢迎海外的高端人才回国，要是国家能尽快把他们的护照和身份证注销就更好了。此外，许多网民并不同意胡锡进所称的这位女士不代表中国的说法。一名网民调侃说，像老胡这种退休金每月几万的人才能代表中国的主流。不少网民也认为，美国南部边境中国移民增多是事实，中国官方需要好好应对这个问题。一条评论写道，去年到今年移民出去的人相较于过去是明显的上涨，希望不要遮遮掩掩，要正视问题。还有网友指出，走线客现象体现出美国的吸引力远大于中国。一条评论说，当环境不适宜时，动物迁徙是一种本能。陆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感谢宇宙分享文浩的报道。中国人跨越美国南部边境，中国网民拍手叫好。休息一下，请听文浩的另一篇报道。美军正研发基因武器针对华人，北京用20年前可信度不明的官媒文章指控华盛顿，请不要走开。
我当时一直是站在人群的最中间，
就是周围遍布着非常多的便衣。
后面我是被很多警察那样架着，然后拖到一小巷子里面。然后我们是被拖到那办案中心的时候，他们让我下车，然后跪在地上，然后直接有个人过来扇了我一巴掌。
在离开的时候，大家在兴奋着说，走了，我们做了这样的事情太牛逼了，然后大家往着路的另一侧走。但我频频的回头，我看着还在那里集会的人，我在想，大家真的知道在做什么吗？
用声音穿透屏蔽的世界，用故事重构掩盖的历史。这里是美国之音出品的叙事型播客节目《岳阳电话》的第一季《抗争者》，我是武阳。这是一组关于抗议活动背后普通人命运的故事。他们中有人天生反骨。
我说，行动到底是定义什么？你要叫我做什么？是不是要去办游行，还是办示威，还是要去杀人，还是要抢银行？他也讲不出来。
有人曾经懵懵懂懂，对头顶的高墙一无所知。
之前我是完全对政治没有兴趣，如果没有1989，我大概会一边在大学教书，一边写文学评论。
他们也许不是你最熟知的名字。
过去都是要你无我忘我，就为党，然后这一代人现在这个剧本里听到是为你自己就够了，为你自己就够了。
他们也和你一样普通，热爱生活。
19号其实来的人就很多了，南方那个来了个小和尚，这个和尚呢特别逗，他呢敲个木鱼，他也不说别的，就是走来走去就是敲木鱼，说大道立碰大道立碰。
但站在人生的岔路口，他们选择为自由抗争，选择拥抱内心的良知。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勇敢地跨入未知的旅程。岳阳电话在这里，我们共同倾听外界的声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外交部日前声称，美国正研发基因武器专门针对华人，并表示这一计划已经受到了美国媒体的披露。但是美国之音的调查发现，这一指称其实来自于一篇20年前的中国官媒文章，其中引用的中国活动人士声称，美国的基因武器导致了中国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疫情。 请听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美军正研发基因武器针对华人，北京用20年前可信度不明的官媒文章指控华盛顿。志远。
是的，陆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最近5月10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是广泛搜集并运用基因信息的国家。据《华尔街日报》披露，美国五角大楼已经制定了以基因武器打击对手的研发计划。参与者称，亚洲华人、欧洲雅利安人、中东阿拉伯人的基因都被列入美军搜集范围。汪文斌的这一声明是在回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二在人权组织自由之家的讲话内容。布林肯在讲话中提到了通过对 DNA 对民众实施监控的担忧。布林肯说，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到了一些例如针对新疆维吾尔人和西藏人的案例，我们也担心一些报告所称的对西藏人广泛的 DNA 搜集作为额外的控制和监控西藏人民的形式。汪文斌在指控中称，其来源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但美国之音在《华尔街日报》的档案库中通过多种关键字组合进行搜索都未能搜到原文。美国之音就此询问了《华尔街日报》能否找出该文章，但至截稿时尚未得到回复。不过美国之音用汪文斌的中文原文在网络上进行搜索后，发现一篇20年前的中国官媒文章里也出现过几乎完全一样的说法。这篇2003年的《中国青年报》文章写道，20世纪90年代，随着基因研究的突破，美国军方的基因研究项目越来越向实战的目标迈进。为了确保美国未来的霸主地位，美国军方制定了以基因武器为秘密武器打击敌方的计划。美国《华尔街日报》根据参与者的透露报道说，中国的华人、欧洲的雅利安人、中东的阿拉伯人的基因均属于美军的搜集范围。这篇文章是对中国活动人士学者童曾的采访。这段话具体是不是来自童曾并不清楚，不过在一篇2020年的文章中，童曾做出了类似的指控，但并没有援引《华尔街日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网站对于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描述称，人类基因组计划是一个庞大、组织良好且高度合作的国际项目。这一项目开始于1990年，结束于2003年。参加的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以及中国。事实上，中国官方对这一项目的评价非常积极。2021年，一篇被多家官媒转载的《科技日报》的文章称，20年前，我国圆满完成了承担的人类基因组计划 1% 的任务。中国科学家通过参与这一被誉为生命科学登月计划的国际大科学计划，从而跻身世界前列。陆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感谢志远分享的美国之音记者文浩的报道。休息一下，宇宙为您带来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欢迎中国化解俄乌冲突，美国转向，挑战何在？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最近美国在多个场合表示对中国在乌克兰战争中的促和努力表示欢迎，甚至暗示可能与中国展开某种程度上的并行合作。这一态度的转变被认为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可能打破美中关系急剧恶化的循环，也是为乌战停火增添的一丝希望。不过这么做的利弊何在？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宇宙。
好的，陆洋。《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说，这个谋求给予中国在谈判中作用的意愿代表西方思维的一个转变，尤其是美国。目前还不清楚美国及盟国将如何与中国在调解乌克兰战争的问题上平行推进和平，但是美国有很多明智的理由这样做。自从俄罗斯大举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曾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对中国的立场持强烈的批评态度。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曾经暗示，中国的和平计划不过是一个做戏的陷阱。英国外交大臣詹姆斯·克莱弗利不久前访问美国期间指出，西方不应该像站着马槽的狗一样阻挠可能的和解方式。他并且说，我们知道习近平对普京有重要的影响力。英国伯明翰大学国际安全教授 史蒂芬·沃尔夫在给美国之音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说，美中在乌克兰战争问题的合作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更是可取的。他说，美中关系可能是自从1970年代以来最糟糕的，不能再因为乌克兰战争而引发更多的不稳定。双方如果可能共同努力达成战争的外交解决方案，也可能为国际秩序的稳定铺平道路。而布林肯国务卿不久前在《华盛顿邮报》主办的座谈中表示，希望可以在2023年底之前重新安排访问中国。哈佛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斯蒂芬·沃尔特最近撰文说，如果那些从五角大楼泄露的文件可信的话，乌克兰无法击垮俄罗斯。无论拜登政府的大多数高级官员在公开场合说什么，他怀疑他们都对这个残酷的现实心知肚明。他并且问道，怎么办呢？沃尔特在外交政策网站上的文章指出，敌对超级大国携手撮合并不是没有先例。在冷战最激烈的时期，美苏两国都曾经希望停止中东的某些冲突，并且分别向各自支持的国家施加压力。不过，这么做也不是没有风险和挑战。曾经担任美国国防部中国事务主任的约瑟夫·博斯科日前说，中国对普京有特殊的影响力也许不错。博斯科在国会山网站发表的文章中指出，不过无论如何，习近平作为一个诚实中间人的角色都是非常值得怀疑的。陆阳，
感谢宇宙与我们分享记者孙成的报道。欢迎中国化解俄乌冲突，美国转向，挑战何在？休息一下，请听志远与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向凌的连线对话。日本欲在全球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专家指出，国家正常化不代表成为军事大国，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首度成为美国《时代》杂志封面人物，部分文章内容已经刊登在网络上。不过，日本政府相关人士5月11号向日媒透露，日方认为网络版文章的标题与内容不符，已向《时代》杂志提出异议。《时代》杂志的网络文章标题由原本的“岸田首相将舍弃多年的和平主义，让自己的国家成为真正的军事大国”改为欲使本是和平主义的日本在全球舞台上扮演更积极的角色。请听志远与美国之音在台北的特约记者向凌的连线。
向凌，所谓欲使本是和平主义的日本在全球舞台上扮演更积极的角色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否充分解释岸田的意图呢？
好的，志远，有关这两个问题呢，前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上校，同时也是日本战略研究论坛的高级研究员格兰特纽瑟姆，他认为《时代》杂志原本的标题是把岸田内阁形容成走向具有攻击性的军事大国，甚至选择了一张把岸田文雄拍摄成像黑道中流一般的这种照片作为封面，他认为这是非常非常不符合现实的。而且他说，网络文章在这我们都知道这 G7 啊，七个大工业大国的领袖峰会之前这么样的公布，这个意图是非常令人不解的。格兰特纽瑟姆这样子告诉美国之音。
Japan really is incapable of harming another country militarily.
他说，日本根本不可能以军事力量来伤害其他的国家，况且日本也没有这样的想法。相反的，日本早就扮演了一个对于独裁政权坚持自我防卫的重要典范。现在日本决定站出来发声，不只是为了他们国家自身的利益，也是为了自由世界的利益。志远，
好的，那么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5月10号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专访时证实呢，日本正在与北约商讨开设亚洲第一个办事处，引起了中国的强烈抗议。这将为日本在东亚的防卫带来什么改变呢？向凌。
志远，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说，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岸田政权在这两年来就在全球到处的呼吁，今日乌克兰就是明日的东亚。它使得去年的北约峰会把中国定位为系统性的挑战。 北约现在计划在日本设立办公处，这显得蛮自然的哦。但是呢，中国却说，如果北约在日本设立办事处的话，这将破坏地区的和平。谢文生认为这倒是倒果为因了，他这么说的。
与其说 NATO 要介入东亚，倒不如说 NATO 在防止东亚的变化影响到欧洲的整体安保环境。这里所指的东亚变化，当然是指中国企图以武力改变东亚三海，包括南海、台海、东海的现状。
那同时呢，前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格兰特纽瑟姆他认为，北约在日本设立办事处并不具有立即的军事作用，不过呢，这个举措将带来非常重要的政治意涵，而中国对此的抗议正好证实了北约在日本设立办事处这件想法是非常正确的，这表示中国已经受到了压力回馈了。志远，
好的，那么岸田文雄5月10号表示，台海和平不只对日本重要，对整个世界都很重要。他呼吁 G7 对台湾立场团结一致。岸田内阁维护在台海安全上有哪些新的突破呢？向凌，
志远，对于这个问题，日本法政大学公共政策研究科教授白鸟浩他在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的时候说，自民党内的保守派的意见是台湾有事适用于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所以这些保守派就非常的强调自卫队要对于台海安全有所作为。所以不管岸田文雄他自己认为对于台海安全应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其实在台海问题他都必须要格外的重视，去安抚这些自民党内的保守派，必须要谨慎的处理。志远，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感谢志远与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向凌的连线对话。日本欲在全球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专家指出，国家正常化不代表成为军事大国。节目的最后，带您了解中国在非洲投资绿色能源的相关报道。
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关注中国公司在非洲的绿色能源项目投资。美国之音记者巴特莱特报道，中国今年希望对非洲新兴绿色能源项目进行投资，包括纳米比亚的一个风力发电厂和津巴布韦卡里巴大坝上的浮动太阳能发电厂。中国优先发展绿色能源，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和风力发电生产国。非洲可再生能源公司首席执行官提优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显然在这里展示一些领导作用，他们应该为此受到称赞。分析人士注意到，中国在非洲宣布的很多最新绿色能源项目与过去港口铁路等一带一路基建相比是相对小型的投资，这符合北京转向习近平称之为小就是美的绿色丝绸之路项目。比如纳米比亚电力公司发给美国之音的声明说，该公司四月和一个纳米比亚中国合资企业签约，投资大约1亿美元，在吕德里茨镇建立一个50兆瓦的风力发电厂。英国发展研究院政治经济学教授沈威对美国之音说，这与过去一带一路时代的大型水力和火力发电站或铁路项目相比是相对小型的项目。一个有待签字的不那么小型的项目是津巴布韦卡里巴水坝1000兆瓦的浮动太阳能发电厂。中国能源工程公司向津巴布韦当局提出了10亿美元的建议，表示如果项目继续，将在146个浮动单位上安装180万光伏的电池板。津巴布韦有大量的金属锂蕴藏，要求开发公司在津巴布韦进行加工。中南项目管理编辑范斯塔登对美国之音说，所以这当然是非常的能源密集，提炼和提取的是中国公司，所以中国公司可能进行合作，为锂矿需求提供能源解决方法。听众朋友，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听众朋友，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